得胜的生活，我过一个顺从主，一个跟随。所以基督徒得救是一次，得胜是继续不断。基督徒得胜是一次，基督徒在靠圣灵行事是一生一世。所以你们靠圣灵得胜，你们也要靠圣灵行事。你们因圣灵领受了生命，你们也顺圣灵明白上帝的旨意，这样顺从圣灵，体贴圣灵，就是生命的平安。而你们不顺从他，体贴你的肉体的情欲，就是死亡的果子。罪的果子应该是死，我有上帝的恩赐，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主里面，乃是永远的生命。只要永生的地位是赐下来了，那永远的生命的生活是跟随到死的。To be evangelized only once, to be guided for the rest of the life, to be born again only once, to be guided and to obey the Spirit is for the rest and the whole journey of the rest of your life. 得救是一次，得胜是死死。得生是一世，靠圣灵行事是一生一世，继续不断，每分每秒每时刻你要靠圣灵。基督徒不能因为我已经一救就成，一劳永逸，已经领受了神的生命，我就不顺服他。基督徒可以说我是预定预定的子，一定的救。我告诉你，你应当说我是被预定才得救的。但是我现在要表示显出我是得救的人，我要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基督徒说我已经得救了，但是呢，得胜你要继续不断顺服他，你要付代价，被十字架跟随主。否则的话，你是自欺欺人，把神的灵动性又把它化成你误解中间的禁止性的那个引导。神的生命是是充满活力的源头，神的引导就是继续赐下活力的恩典。所以呢，我们在灵活性的生活中间来顺服神灵。感谢上帝，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过一个顺服主时刻，敏感觉察神的灵有新的引导，我们怎么顺从这样的事情。最后在今天的讲座，我要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的问题来做一个结束，就是既然神是引导的，会不会他引导错了，后来再把我引回，也再引来再引去，引来引去，常常改变。圣灵的引导虽然是引导，你继续不断看到什么引导，但从来没有引导一次错。你要弄清楚这件事情。当我十几岁的时候，我东找西找树林人，要看看哪一个可以做我的榜样。我发现那些变来变去的人不都资格做教会领袖。这里今天这么变，明天那么变，你问他，他说圣灵引导我吧。那么昨天的灵错了吗？或者你错了？如果你错了，不是昨天他引你，是你不够受他引。如果你今天对了，那明天你就不必变了。也如果你明天再变的话，表示今天圣灵又错了，明天他又对了。一个变来变去的人不当做领袖。那么你说如果这样的话就不灵活了吗？永远那样不是禁止性的。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反合性，又是禁止，永恒的旨意是不变的，那引道是变的。神的旨意是永恒的不变的，神的引道是继续不断变动的。而继续不断变动中间，没有一次的变动同永恒的旨意相违背的。你抓住这个原则，在永远不变的旨意中间，没有影响变动的灵活性；而在变动的灵活性中间，没有违背不变的旨意。这样呢，这两个的调和越美，也就是你的灵性越向上帝的时候。如果这两个一脱节的时候，就是你越来越危险的时候。如果一个人在灵活性的中间以为正是圣灵的引导，但是他是所谓灵活性中间常常与神永恒的旨意有所抵触的话，这个人所谓灵活性是一个不常性、不 不肯定性，不合真理性，不贯彻始终性。虽然那个永远不变的真理是绝对的，但这种历史过程中的引导是相对的。这相对的引导中间不是反对，而是在情景中间的 contextually， 这在情景中间，在这个景域中间有所变化，却不是以神的旨意相对的。舍身的引导是个别性，所以是引导这个人结婚，神引导那个人不结婚。你是神怎么会变来变去？是没有变来变去，因为对你来说，神安排你不结婚有他的美意；对他来说，如果不结婚对他不好，所以对他呢需要结婚。你说我也很需要的，但是主就没有安排，因为神知道到一段时候你会知道，对你来说不结婚比结婚好。你现在引导的灵活性的一段的过程中间，没有看整个完整，你顺服他，你等候。如果神的时间到了，你就会明白他引导为什么是这样。所以我盼望这一次的讲座呢，我们今天把原则的一些东西搞清楚了，明天我把圣经里面一些个案，从一些引导中间，从我们的观念很不一样的东西提出来，愿圣灵引导我们的思想，到我们错误的观念转过来，让我们回到圣经的原则里面去。虽然神引导一些人结婚，引导一些人不结婚，但是旨意中间不变的地方是同样的，就是不结婚的人为主过圣洁的生活，结婚的人为主过圣洁家庭的生活。你明白吗？那个旨意是圣洁，那引导是不同的，个人的不同，我们民族的不同。神引导中国教会的形式，同引导美国教会的模式，同引导非洲教会的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里面对真理的顺服，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灵的光照，同引导的顺服原则一定要一样的。求主帮助。我想今天我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一同低头闭着眼睛的时候，我们大家安静的思想，今天我们所听的有那一些东西是主正在更正我们的思想。你的圣经说不要笑话这个世界， not to be confirmed of this world but to be transformed and renewed by God。 我们要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意继续不断更新变化的唯一可能性，就是在圣灵借着真理引导我们思想里面才能达到。你说主啊，感谢你，你引导我，你改变我，你更新我，你归正我，你使我的观念有所变化，我感谢你。有哪一个人你要为今天你的观念受了一些的引导，受了一些的变化，受了新的关照，你为此要感谢上帝，请你把手举起来。感谢上帝，感谢上帝，绝大多数的人感到主在引导我们，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现在我要请我们每一个人恳切祷告，为今天所听的感谢主，求主铭刻在我们心中。连我们每一个人认为所以一定不可能摆的那些东西，都是不合神的心意，都求主改我们，也求主预备我们的心，给我们愿意被主改。如果主的灵引导你知道，或者你发现，或者你就我也要改的，你可以提出来，让我们大家一同顺上帝，我们大家一同开声在主的面前求主给我们一个被更新而变化的心意。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同恳切开声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恩待赐福，我们在你面前亲身受你的教育。主啊，你把许多的话语向我们传讲，你把许多的真理向我们揭开，你用你真理的光照耀我们，我们的心，我们的思想，我们把这荣耀归给你，求主你恩待赐福。主啊，求主帮助我们，给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愿你被你改，愿你被主你光照，愿你更新而变化。所以愿你在你面前心思被你变化，主啊，你捆绑上面的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的灵在哪里？哪里去会见？ 我连接的真理，释放人的时候，释放人处的观念，你们连接我们得到释放这个自由，你的道使我们一人通达，使我们眼睛明亮，使我们的心醒过来，我们感谢我们赞美，所以求主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与我们同在，我们拜求荣耀归给你，愿主赐恩，愿主赐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这样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我们一同唱诗《灵活祭焚烧》第几首？好，我们大家很高兴，再快一点。
灵活祭焚烧，在我心里炙，加了三盏圣经，爱我焚烧我心底，熏天灵地，为什么忘了心？灵活祭焚烧，灵活祭焚烧，再唱，灵活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加了三上圣经，爱我焚烧我心里，心结能力为什么发热心？灵活祭焚烧，灵活祭焚烧。会背的人我试看，请你举手一下吧。会背的那么你可以不必看啊，不必看，不需要偷看的，不需要看的。所以请会背的人大声唱，不会背的人请你好好看，不要唱出它。一二唱，灵火祭焚烧，在我心里中加了三上圣经，爱我焚烧我心里，有心皆能力，为什么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弟兄们唱，灵火祭焚烧，在我心里中加了三上圣经，爱我焚烧我心里，有心皆能力，为什么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姐妹们唱，灵火祭焚烧，看我心灵中飘流身上真经，爱我焚烧我心里，不心坚灵力，为什么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大家唱，灵火祭焚烧，看我心灵中飘流身上真经，爱我焚烧我心里，为什么把我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再唱，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
像这首诗歌你要把它当成两拨来唱，你就会很非常活泼的唱法，是不是？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好像一只脚一只顿着脚，从脚跟踏地一样的，很不舒服。如果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那就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中国教会我还没找到一个就对会众领诗够我心里要求的标准的一个人，一个看，还没有一个。一二唱。
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加了三上圣经，爱我焚烧我心里，心坚定力，为什么发热心？灵火祭焚烧，灵火祭焚烧，站起来唱，灵火祭焚烧，在我心灵中，加了三上圣经，爱我焚烧我心里，心坚定力，为什么发热心？
我们很小声的唱一次，但是不是很慢，唱。灵火祭焚烧，更小声唱。请坐，我就要你们念三遍。就把这句圣经背起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罗马书第八章第十四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开声来读三遍以后，你们就把它背起来。第一遍我自己念，第二遍你们念，第三遍更大声念，以后我们把它背起来。因为反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念。更大声， 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第八章十四节，现在背起来，一二三，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哎，背就是背，为什么你还在看呢？不要看不要看，哎，告诉他现在背起来，已经讲定了三次也不会看，一二三，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八章十四节，现在你们对看背，每一个人看隔壁的人，看他有没有背得好，那么一面大声的念给他，让他知道如果他照这些圣经讲，那么他圣灵引导是神的儿子的记号。一二三，因为凡被上帝的灵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八章十四节，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灵是引导我们的灵，引导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引导我们活像你的儿女，引导我们像我们的上帝。感谢赞美你，愿主就在今天这个聚会中间，不是单单教导我们，你也引导我们，引导讲的人，引导听的人，引导每一个到你面前来的人，也引导那些不能来只能听录音带的人。无论在这里，在大陆，在世界各地，无论这个时代下一个时代，凡听见这些信息的人都蒙受你的引导，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在这里先提到我们主是三位一体的上帝，这位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上帝，是动力的上帝，是活泼的上帝，是生命的源头，所以他把生命赐下来，透过基督成为神人救赎的中保，再透过圣灵成为神人关系的中保，将在神与人之间的那一个活动性的生活，就只有透过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达到。那我们提了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今天我们要思想到圣灵引导的时候，他先把这个地位赐给人，然后再照着以地位相称的生活的原则来指导人，然后引导人进入真理，然后行出真理出来。这样的一位灵是任何一个宗教没有办法了解的，因为在他们宗教里面，他们没有那特殊的启示，而特殊的启示只有圣灵才能赐下来。这样圣灵把特殊的启示赐下来，使那个领受特殊启示的人明白圣灵的本质、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同圣灵引导的方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圣灵怎么引导一个人呢？第一样，他把人从亚当里的地位引导到在基督里面的地位，这个很大的地位的原则性的引导，这就是所谓的得救，所谓的重生，所谓的称义，所谓的因主的缘故，我们被圣灵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这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人从在亚当里面的地位带到在基督里面的地位。这个地位的改变是没有一个任何的宗教所可能做到的一件事情。在神面前只有两种的存在，一种的存在就是在亚当里面的存在，第二种的存在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存在。所以呢，以神的眼光来看，无论你的肤色，无论你的宗教，无论你的社会的阶层，无论你的生活方式或者你的文化传统，只能把人类分成两类，一种是 an Adam， 另外一种是 an Christos。 in Adam and in Christ， 在基督里同在亚当里。那有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罗马书第五章，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你可以很清楚地看见两种不同的生命源流所产生的两种不同的这个生活的形象，以及两种不同的永恒中间的状况是怎么样的。在亚当里面人，我们因为我们的原主对上帝的背逆，所以我们就过了一个背逆之极的生活。在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的顺从，我们就过了一个像我们的儿子、像神的儿子的顺命的子女的生活。 这样呢，我们从前在亚当里面是顺着肉体的心意来行事，顺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来行事，顺着掌天上空中的恶魔的那个力量，那个人你抵挡上帝顺着那个灵在心中的邪灵的运行来生活，所以是服侍他的邪情私欲，走的道路是凭自己的意志同自己的权柄来过一个自由以至于自杀离开上帝的那个生活，在耶稣基督那边完全不一样，因为基督的顺从从舍己就成了把新的生命带到人间的可能的一个开始，所以我们看见呢，在亚当里面所过的是那个不要神而从自由带到自杀的路线，在基督里面所要的是舍己顺从神，从顺从带到那个真正彰显永恒生命的路线，这样在亚当里面的地位同在基督里面的地位就不一样了。那么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他完全受圣灵充满，就成了人子的模范，所有人生下的所有被称为人的以基督为永远的模范。当上帝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做人的时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他虽然为儿子还是照样不能例外，这样的神有一个 consistency， 那个贯彻始终的原则是运行在每一个被身为人的这个生活上面，是没有妥协没有变化，也不因为有某一些特权就在他身上不必运行的， no exemption， no nothing can escape from the universal principle of God determined for man。所以耶稣基督虽然是上帝的儿子，他到世界上来做人的时候，他照样不能离开这个原则，那个原则就是什么呢，也就是他必须过一个顺从神的生活，顺从就变成了一个成为神儿女一个真正的生活的基础同那个生活得胜的原理，这样我们看见呢，他照样借着苦难学习顺从以至于完全，这样呢苦难顺从完全就变成整个灵修神学的总原理。如果一个人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受苦，他就不明白怎么样学习在基督里面那个顺从的原则，他没有办法进到完全的地步。今天我们不是因为多开几次的培灵会我们的灵性就被培起来，不是因为多请几个分心家我们教会就会复兴起来，也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行一些善事我们就能达到完全的地步，更不是因为我们的知识比别人更多更深更丰富，我们更多明白圣经我们的灵性就变成更高超，不是的，宗教性里面的败坏是很清楚的，当一个人没有神的灵引导而靠着自己来建立宗教功劳的时候，他的生活就可能败坏到一个有宗教外表而比没有宗教的人更堕落更贪污更败坏更堕落的情形。为这个缘故，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时候，他最大的责备竟然是对宗教领袖坐高位的那些法利赛人同律法师同文士们所做出的责备，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又灾祸了，你们这些文士又灾祸了，这是一而再再而三好像无数次一直不断提出来的，在圣经里面对宗教界的讽刺，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把耶稣基督除灭掉，那个心中的仇恨不是从文化性来的，是从宗教性来的。所以呢，当这个他们一定要把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看见连比拉多的心都没有他们那样的邪恶，这些在宗教里面已经到很高的宗教性操练宗教性知识
许多律法的原理在他们里面只有停在了理性的认知功能的范围里面，而没有进到良心与神之间，并顺从神的，而知道神的旨意在每一步神的中间怎么样带领的那个层次里面，这是很可怜的事情。所以我们看见了我们的主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就表达出来了超宗教、超文化、超哲学、超思潮，超过所有人类艺术同人类思想中间最精髓的、最伟大的那个爱的表达。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把这句话呢与希腊的爱的观念做比较，再与孔子的爱的观念做比较，再与老子的爱的观念做比较的，我发现呢，没有一个文化，没有一个哲学能超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表现出来那个伟人而达到最大的痛苦的时候，怎样因为顺从神的灵而达到的那个真正灵修的最高峰。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孔子的思想里面，我们看见了你要以直来报怨，你要以德来报德，这是很伟大的。人家对你好，你要对他好；人家对你不好，有所怨，你要以正直来对待他。这但是呢，老子比孔子更高一点，提到这方面，他说呢，不是以直报怨，那是以德报怨。所以这个老子的思想，这个人际关系已经超越了那个人，你对我怎样，我就用怎样的原则来对付你，以牙还牙的道理。所以老子以德报怨就高出了孔子这个层次更多的一个层面的。但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要爱你的仇敌，为他们祷告。那在这里看见基督就超越了那个希腊的那个 agape， 希腊的那个 eros， 同希腊的那个 philia 的那个观念。耶稣基督提到那个 agape 不是从下到上的一个爱，是从上到下的爱。凡是比我更美的都会信我去看他吗？凡是比我更好的都信我去学他吗？凡是比我更伟大的都信我去好好的思考他吗？这种爱是低向上的宣慕，这种爱是下对上的追求，这个爱呢是低层对高层的一个向上的这个方向。这个向上的方向在柏拉图的思想里面是 eros， 但是呢，在基督教这整个爱的观念里面，不是从下到上的爱，是从上到下的爱。 agape， 神爱不可爱的人，神爱抵挡他的人，神爱反对的人，神爱他的仇敌。所以当基督为人子的时候，他来做人的时候是道成了肉身，不是六道轮回里面过去另外一种可能更低等或者更高等的动物，反过来变成另外一种的生命，那就神来到人的中间，住在我们的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而基督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所要表达的最高的一个模范。基督的生活也是我们整个灵修里面，我们整个与神的关系里面所最高最高的原则的指标。所以呢，保罗没有错，他我以基督为标杆，一直向着他奔跑过去。耶稣基督他为人的时候没有例外，他没有特权，他行了35次的神迹，没有一次是为了自己的利害关系，为自己来行的。耶稣基督他流了3次的眼泪，每一次是因为自己所受的命运的困难或者遭遇到的是那个不平等而流了眼泪，他都是为了流，没有为自己流，他都是为别人行生机，不是为自己好处行生机。所以当撒旦在试探他的时候，你可以叫比石头变成饼，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回答是什么？圣经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说出的一切话语。他不愿意为自己的利益行任何的神迹，他照着天父的旨意做人，而无超过别人的特权。他做人只有超过别人受的痛苦，超过别人受的失恋，超过别人所受的欺压，超过别人所受过的回谤、抵挡、被欺负、被凌辱、被挂在十字架上，
受骂而不还口，他必定是这样，不说凶侠的话语，他只有为罪犯代求，为仇敌祷告。这位的登山宝训开始行使这个弥赛亚的这个使命的耶稣基督，他将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他们祷告，就是这一位在他行完弥赛亚的这份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真的行了他原先所讲的话语，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样的一位真是被灵所充满的一位，因为圣灵充满的第一个记号就是爱，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我不必念下去了。第一个记号是什么呢？就是仁爱，基督的爱就把他真正的生命带到人间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了他以苦难学习顺从，又借着这个顺从达到完全，这是个 process， 这个一个整个的 total procedure 的总原则，就是灵性的总原则。什么叫做 spirituality？ 什么叫做灵修？什么叫做灵性？保罗年老的讲一句话语，我直到今天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我直到今天对神对人长存无悔的良心，这就是灵性。有一些人讲灵性讲的天花乱坠，但是他们的生活的低如动物一样的，当他们穿起这个宗教的衣袍的时候，是衣冠禽兽上将来。美国有许多 television speakers， 最大的电视讲员，原来是常常跟那些淫乱、跟那些妓女混在一起的人。神的灵以圣洁为基调，神的引导要把我们带到圣徒的地位里面去。所以呢，圣灵的引导的第一个工作，就是把人从亚当里罪的地位带到在基督里圣洁的地位的这个引导，这地位上的引导 positional leading。 圣灵引导人离开在亚当里的地位，把人带到在基督里面的地位。感谢上帝，摩西怎么样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把他们带到在这个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里面，这就是预表了基督要使我们与他一同为神的儿女，一同为神的后世，一同蒙受一体，同归一体，同为后世的那一个圣灵奇妙的工作。圣灵把人从亚当里面救拔出来，把人引导到基督里面的地位，这个地位的引导是在生活的引导之前。如果一个人没有先领受圣灵把我们从亚当里带出来进到基督里面的这个地位的引导，他没有办法有权柄去享受在这以后的生活的引导。当保罗讲你们的顺从圣灵，你们的顺从圣灵的时候，这不是对外邦人讲的，不是对那些最后中间生活的人讲的，不是对那些还不认识基督的人讲的，对那些已经在基督里领受的救赎之恩的人讲的。所以保罗在这里第十四节特别提到的反被圣灵所引导的都是上帝的儿女，这是神儿女的特权。而怎么能成为神儿女呢？因为圣灵引导我们，把我们从亚当里面的地位带出来，我们带到耶稣基督的地位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圣经们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了，用很多不同的词句表达这一方面的思想，所以叫我们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爱子的国度里面。我们是从这偶像中间出来归向真神，这些的归向，归向 return， 也就是神全本圣经中间呼召人的目的，从众热伸手呼召悖逆的百姓，你们被盗的儿女啊，回来吧，回来吧！神呼召人回来，基督为那些要回来的人预备了那个赎罪祭，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圣灵是真正把人引回来的第三个位格。圣父预备救恩，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大家在圣父预备救恩，
圣子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这位的灵如果没有引导人，这位的灵如果没有重生人，这位灵如果没有感动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耶稣基督里享受这个新的地。所以保罗说，若不是圣灵感动，没有一个人口称耶稣为主。在清宣大会的时候，我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当我们提到口称耶稣为主，心里相信他那从死里面复活，就必得救。所以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主啊，主啊，这样简单的解经吗？你说就是这样简单，这样简单的信心吗？你说就是这样的信心，只要求告主名，就必得救。主啊，主啊，就得救吗？耶稣说，不是凡称呼我主啊，主啊，都得救。所以呢，解经要用总原则解经，不能单单以经解经，以经解经很危险。比如说唐牧师你又来了，常常讲与别人不同的话，我一定要讲不同的话，因为主的引导很清楚，叫我讲不同的话，所以我就讲不同的话。以经解经，第一节圣经你们知错了，用那一节解别的，其他一直错下去，你明白吗？你要用总原则解经。什么叫做总原则解经呢？你先把整个圣经融会贯通，知道有关于这个教义整个的意思是什么，然后前后明白了以后，然后用那个总原则来处理每节的经文，你就不随便弄错了。所以我们过去停留在已经解经论的这是最完美的观念里面，我告诉你，引用圣经的不但是基督徒，引用圣经比基督更多的可能是那些反基督教或者基督教的旁门主道。所以当这一个摩门教徒耶和华见证的人，当他们提到了一些你不知道你没有防备的时候，你发现了你所认知的圣经既然给他攻破了，他攻破你的信仰的时候，便是引用某一节的圣经。他的这个解经的方式是不照总原则解经，是以支离破碎的片段认识去强词夺理，牵强附会的那个解经，所以这很危险。今天我们要更严谨的、更深入的明白、完全了解神的话语的话，我们需要主的灵继续光照我们。我们很严肃的、很正统的、很严谨的，也是很周全的来明白整个的圣经。以后你吸取总原则来处理每一节的了解，这我们就比较更完整的、更靠近我们人的心理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继续讲下去。这位圣灵呢，他就感动人，人才称耶稣为主。称耶稣为主对我们来说好像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保罗写罗马书第十章，你口称耶稣为主，心里要相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句话对听众或者收信来说是等于要他们的命一样的，同我们今天的了解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罗马帝国里面已经定了，每一个帝国里面的百姓都要称凯撒为主，除凯撒以外没有别的主。如果你再称别人为主的时候，你等于叛国，你等于反革命，你只能进到来劳改营，或者你只能杀头。所以耶稣基督是主，这个信仰就成了决定那一个人到底是跟随主或者不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保罗说，你要求告主名，你要口称耶稣为主，这是一个试金石，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这简直就是把一个笨角色放在人的面前，让他选择做基督徒或者自己绊倒。保罗在那里说，你口称耶稣为主，意思就是说你愿意不愿意为这缘故被打成反革命人，你愿意不愿意为这缘故被认为是一个反政府，是反罗马帝国、反凯撒可能被杀的人。所以呢，当一个人口称耶稣为主的时候，在罗马书提的这句话特别有意义，因为他是一个罗马城的人，罗马是一个大城，罗马是文化中心，罗马是政治中心，罗马是军事中心，罗马是交通中心，罗马是当时的思想在集中的一个地方。保罗对于这些的罗马的基督徒说，口称耶稣为主，也就是说让凯撒从你的心宝座上下来，让耶稣上去，你才会得救。你看到了吗？ 今天我们要叩求你，主啊主啊救得救，可能主啊主啊主就打你，因为你的主啊主啊动机乱七八糟，还不明白圣经的总原则。不要以为那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就必得救，所以这个总原则牵涉三方面。第一方面，求告主名就必得救；第二方面，如果求告主名不明白真理的不得救，动机不对的不得救，那么真正能求告主名的是被圣灵感动才称耶稣为主，这样的人才是真的。这总原则弄清楚了，你明白了。